聆听古典，让音乐点亮你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聆听古典，我是微微。从2023年起，包括杨沃格勒、杰杰耶夫、布赫宾德、亚当费舍尔、克里斯蒂安迪勒曼在内的国际古典音乐名家陆续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今年元旦前后，王羽佳和齐默尔曼两位钢琴名家的先后登台，更是成为了一票难求的文化事件。在北京感受世界顶级水准的古典音乐演出，再一次成为了乐迷们的生活常态。就在本周末的3月17号，德国小提琴大师、拥有小提琴女神美誉的安妮·索菲·穆特将会在时隔5年之后重返大剧院，携手老搭档钢琴家兰伯特·奥金斯，为观众带来一场听觉盛宴。我相信聆听古典的很多朋友都是穆特大师的乐迷，同时面对这场万众期待、开票瞬间售罄的独奏音乐会，也一定有不少朋友遗憾没有能够抢到现场的演出票。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与大家来前瞻这场音乐会中将要呈现的四部作品。无论您是即将前往现场聆听，用来预习和重温，还是说一解未能到现场观演的遗憾，都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里感受到音乐最纯粹的美好。每当人们提到小提琴家穆特的音乐生涯，自然会提及指挥皇帝卡拉扬。卡拉扬1976年聆听了穆特演奏的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之后，便决定邀请这个年仅13岁的女孩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随后的十余年间，穆特成为了与晚年卡拉扬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唯一一位小提琴独奏家，开启了随后近半个世纪的璀璨星途。而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奏鸣曲和室内乐重奏作品也就成为了穆特的保留曲目。在本场音乐会中，穆特也选择以莫扎特的 G 大调第18号小提琴奏鸣曲作为第一首作品。这部创作于1778年的作品呢，是由两个快板乐章组成的，但通过聆听我们就会发现，音乐的行进速度并不是舞蹈般的跳跃，而是带有歌唱性质的行板。音乐的开篇便如沐春风，优雅宜人。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吧。 在莫扎特的作品之后呢，小提琴家穆特将会为听众带来舒伯特为小提琴和钢琴而创作的 C 大调幻想曲。这部幻想曲在舒伯特的作品名录编号中被标记为 D934 号。可能熟悉舒伯特音乐人生的朋友会意识到，舒伯特的最后一首钢琴奏鸣曲的编号呢是 D960 号，艺术歌曲套曲《冬之旅》的编号是 D911。所以 D934 这样的编号代表着 C 大调幻想曲已经是作曲家生命最后阶段的创作了。它完成于1827年，为钢琴家波克莱和小提琴家斯拉维克而作。次年年初呢，有两位演奏家首演。与器乐奏鸣曲相对严谨的格式不同，幻想曲的写作呢是非常自由的。这部作品可以视作是四个乐章的结构，其中第一乐章带有续奏的性质，最后一个乐章呢又可以根据频繁复杂的转调分为四个小乐段。在我们即将欣赏的第三乐章小型版中，钢琴会奏出优美的主题，随后小提琴进入展开几次精彩的变奏，非常像舒伯特在著名的鳟鱼五重奏里进行的表达。而作曲家晚期创作中那种浩渺、内省、沉思、梦幻的艺术品质，更是在一开始便挥洒得淋漓尽致。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吧。Thank you.
Thank you.
在舒伯特之后，穆特选择了一部非常独特的作品，作曲家克拉拉·舒曼的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三首浪漫曲。在我们往期聆听古典节目中，其实曾经多次提到过克拉拉的名字，但在那些节目中，他的身份往往有三重，既是优秀的钢琴演奏家，同时也是音乐大师舒曼的妻子，还是音乐大师勃拉姆斯的知音。但在本场音乐会中，同样作为卓越的女性音乐家，穆特要向听众展示克拉拉作为作曲家的身份。在这一组浪漫曲写作的同一时期，克拉拉在1853年为钢琴独奏创作了三首浪漫曲。这个年份对于克拉拉而言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她的丈夫舒曼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都变得糟糕。克拉拉为了照顾丈夫和孩子，不得不暂时告别舞台。而这些篇幅在三分钟左右的小品所涌动出的炽热情感，也许正是音乐家内心的真实写照吧。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组作品的第三首。 提到意大利作曲家雷斯庇基，音乐爱好者们一定会第一时间想起他的罗马三部曲，也就是罗马的喷泉、罗马的松树和罗马的节日。在这组作品中，雷斯庇基展现了他管弦乐大师的卓越技法，与马勒、理查施特劳斯、拉威尔等作曲家一起创造了20世纪初最为绚烂的交响艺术效果。而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雷斯庇基其实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室内乐作曲家，他的 B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是上佳的例证。这部奏鸣曲呢，由三个乐章组成，其中的第二乐章是富有表现力的行板，将浪漫主义末期的柔情万种和意大利音乐的缠绵如歌表达得真切动人，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Thank you.
四部作品沿着时间的脉络，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最终在二十世纪的门口停下脚步。小提琴演奏家穆特在2023年度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这位纵横乐坛48年的演奏家，用弓弦铸造了当代舞台艺术的传奇。我们期待着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与大师再次相逢，也希望听众朋友们通过穆特给出的音乐指南，可以发现更多的好音乐。本期聆听古典就到这里了，我是微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